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今天早晨呢，暂时开始先讲解十种乌贝卡，十种这个色。那天那个之前的问题只问到五种色，在这个塔萨里尼，这个主书，和清净道论里呢，都有讲解到，这十种的色。这十种色，就是以加朗古贝卡，加朗古贝卡，就是六种，六种色，阿罗汉的色，第二呢是 Brahma Vihara Upeka， 就是那个梵住品的色，梵住色，就是。慈悲喜舍的舍。第三 Bojangu Beka， Bojangu Beka 是起觉知你的舍，舍觉知。第四 Viriyu Beka， Viriyu Beka 就是精进的舍。第五 Sankara Beka 就是观察第十一个观字行舍的舍。第六 Vedanu Beka 就是舍受。第七 Vipassanu Beka 就是观舍，观禅的舍。第八 Tatra Majjhatu Beka， Tatra Majjhatu Beka 就是中舍的舍，中舍性的舍，平稳的舍。Janu Beka禅那的舍，就是第十 Parisuddha Upekkha 清净舍，清净的舍。好，那第一呢是这个 Jalang Upekkha， Jalang Upekkha 这是阿罗汉的舍，一种，它是一种，他的心所是 Tatra Majjhatata， 这个这个中舍性，他是阿罗汉的一种舍。当阿罗汉他看到什么目标，听到目标，闻到，嗅到，闻到等等呢，他的心也没有去享受，没有乐快乐或不快乐，就是一种平稳平衡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了知这些目标的内涵，他了知什么是无常的，什么是苦的、无我的。他看到色彩，知道那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听到声音，知道那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当他们如此体验目标的时候呢，他了知这是目标是无常的、是苦的、无我的，他也了知这些诸行一切行的熄灭，所以呢他没有乐受苦，或者是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的，就是看目标就只是目标。如果是凡夫，看到目标会喜欢欢喜或不欢喜，看到听到，但是阿罗汉呢，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他的心一直都在平衡状态中。这个加朗古贝卡，就是六种舍，就是对六根门那个阿罗汉呢，都不会在六根门呢，对目标都不会起那种波动，都是舍心中稳定的，他的心所是中舍性。然后 Brahma Vihara Upekkha 这个梵住舍，梵住舍呢，是这个梵住品，这个是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法，慈悲喜舍的舍。 那么开始呢，这个禅修者呢是修持心修到三禅，悲心修到三禅，喜心修到三禅，然后他持续修舍的时候呢，舍是死禅，从三禅直接进这个舍心死禅。那么在还没有入这个四禅以前呢，在舍心四禅以前呢，他要先醒思伽玛萨嘎达的智慧，伽玛萨嘎萨贝萨达伽玛萨嘎，这种叫伽玛萨嘎达的智慧，这是一种正见。他的这个舍是建立在正见上，因为知道了知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所以这种正见成了这个舍，这个中舍性达特拉玛加达达的一个强烈的清依此缘呢。他因为有这个正和见的缘故，它导致这个舍强烈的情意此缘，让这个舍升起。所以因为有正见呢，有这个因果正见，知道众生是业的主人。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众生，男性女性呢，你如果能够用慈爱之眼看他，用悲眼看他，用喜心的眼去看他，舍心的眼去看他，那是好不好的？那是非常好的。如果面对着什么众生，你都能够给他慈心、悲心，给他喜心，也对他有舍，那是好的。所以也要常常醒思，众生是他们自己业的主人。所以如果你去留意他，你带着四无量心的心，凡主的心去面对他，那是很好的，而且能够累积很多这个凡主的这个善法善业。如果你执着对方，或者是你生气对方，那就去不善业。所以这个慈悲喜舍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舍在这里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对因果的了知，生对众生没有执取，没有嗔恨，这个舍是非常好的。第三呢，无将无别干，无将无别干，它是七觉之理的舍觉之，他的心所也是达特拉玛加达达中舍性。这是在你面对，如果是止禅也有，观禅也有，止禅你面对着这个禅相四相。禅修的目标，如果你对目标感觉到不满意，我的禅相还不够清澈明亮，你感到不愉快，那你面对你的禅相感觉到不愉快、不满意，那么那不好的感受就升起，这是那个多萨嗔心所就升起。面对禅相，面对比如说阿那帕那禅相，嗔心所升起，那禅修的时候就升起了不善法，那这是不好的。然后我们对于面对这个入处喜的禅相，我们应该只是很单纯的去专注它，不要去苦恼到底是什么色彩，到底是绿色啊什么色，不要去苦恼形状，也不要去苦恼，也不要去在乎它是否像钻石或者像宝石，不要去苦恼，只是很单纯的去注意，这样子就好。所以当我们的止禅能修到定力更高的时候，就可以入禅定。观禅呢也是一样，观禅如果没有足够的满足心，觉得这个目标不够清晰，你就不好，不要累积那些不好的感受。如果你还不能够看清你的目标，名色法和他们的因，你应该做什么呢？在这个观禅的时候，如果看不清楚，不要苦恼，应该怎么办啊？回到这个禅定，回来自己在这个基础定观禅，我们都有一些基础定如果是阿那巴那，就以阿那巴那四禅，或者是白片四禅，或者光片四禅等，这些是我们的基础定。所以当定力越来越深的时候呢，那你智慧之光也就更加的明亮，然后呢再回到去看色法呢，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色法看得清楚，再去观明法，那就可以明色法都看得清楚，然后再去做无常无苦无我的观照， 那也是观照色法为无常苦无我，也是观照明法为无常苦无我。那所以在修观禅的时候呢，如果有不愉快的感受，那是不好的。好，第四呢是 very upekka， very upekka 就是精进的舍。如果所以你要注意一个叫做我们讲的舍相 upekka nimitta， 一种叫舍相。通常你专注在禅修业处的时候呢，也是精进力过强的时候，太拼的时候，精进力太强的时候，那个调举心、烦躁心就会生气。可是有些时候你在观定止禅或者是观禅的时候，如果心太放得太松，能量太弱，那你会生气，懒惰的那种感觉，那种心的状态，那么心就会昏沉，睡眠的心就升起。所以不要掉进这种懒散，也不要掉进这种烦躁。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调整你的精进力。所以如果稍微能够在这个时候偶尔留意一下这个 upekka， 注意这个舍，倾向这个舍，那么你调整一下你的精进力，那么在止禅或观禅呢，你精进力就会平衡。第五种是 sankhara upekkha， sankhara upekkha 行舍，行舍观智是观禅的第十一个观智。这个 sankhara upekkha 和个 vipassana upekkha 和观的 upekkha， vipassana upekkha 这个是第七的。他们呢是由这个也是中舍性的心所组合的。如果是行舍的这个舍呢，他就是面对那个舍相，面对那些诸行的生命呢，无常苦我呢，是一种中舍的状态，不执取也不抗拒。那么观禅的舍也是一样的这个作用，只是行舍是到是一个观字。那观禅的舍呢，也是他们一般上这个智慧，它是由34个这个明法，有些是33呢。然后他的在34、33的一个明法里头呢，通常呢他必然有一个心所叫做 Dhatramajadada 中舍性。然后这个中舍性呢支持着你的观禅的智慧，那么那个智慧就能够在一种中舍的状态。所以观禅的舍也是舍，那个行舍的舍也是一样。当你在修这个观禅的时候，如果你了知无常苦我非常的清楚，那这个行生灭快生生灭，它只是在生灭被这个生灭压迫，它是苦，那苦在苦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所以它是无我。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它的本质，然后你的心就会倾向于对这一切的目标呢都起舍，这也是观禅的舍。观禅舍是很有力量的，看到这个生灭，它都是舍。所以特别是在观禅那个阶段，那个开始的时候看生灭，后来呢你不要看生呢，着重在尝试只是看它的灭，在那个时候呢你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些诸行的本质。这是这个之前已经讲解过。它情形就像这样子，就像你有一个钵，以前他们都是用那个瓦的钵，然后呢他们很恭敬的要保护那个钵的，但是有些时候这个钵破了一个洞，或者是当你看到三个洞在那个钵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你就会对这个钵，这个有洞的这个钵呢的执着慢慢就放掉，你会看到它的那个过患，就是它的缺陷。那是一样。同样的，如果你一直看到无常苦我，无常苦我，自然的你对这个行，就是这些生灭法呢，慢慢就不再忧虑它，也不再执着它，那心就远离这种忧虑和执着。这样的观禅的观舍呢，也是这个由这个中舍性所支持着。所以这个观禅的舍就是你能够看到无常苦无我，然后能够起舍。那么行舍观智是在第十一个涅槃智慧的层次。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Vedanupekkha 受，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不 不可不乐受，也就是舍受。在这个止禅的阶段也有，在观禅的阶段也有，也都重要。那这个众舍呢，它就是面对这禅修的目标，没有忧虑，也没有执着对目标，也没有这个烦躁，也没有散漫。对，如果我们没有小心啊，没有这个众舍，让很多这个烦恼涌进我们的心里，那么那修禅这个禅修呢就不会进步。所以止禅和观禅呢，心一定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状态，一直都平衡的状态，平稳的状态，这个他的心所是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特别是指三禅，特别是到了三禅的阶段，三禅的阶段的那颗乐受已经到了世间的乐受最的顶峰，三禅的乐受是世间的乐受的顶峰，但是呢，你面对这么最殊胜的乐受，却没有那种过度的体会，没有过度，比如说对这个入出习念的这个事项，你没有那个过度。它虽然是最高的，大三禅是世间最高的乐受，但是呢，里面有一种过度的寄情之类的东西，所以就是很柔柔的，就好好的接受着这个乐受，所以心一直都平稳啊，那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时候去探索，比如说你去探索这个禅相啊，怎么样，或者白篇的禅相。因为如果你一看探索的话呢，那个折法觉知达摩维加亚它就会过度。然后这个达摩维加一过度，他这个精进力过度，那喜觉知也过度的话呢，那折法精进跟喜一过度的时候呢，那么定力就会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烦躁心就会升起，所以这个禅这个加努贝嘎这个禅定的这个舍，就是它的成分也是这个，它的心所也是这个达塔玛加达达。众舍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第十种舍是巴利斯杜贝嘎。巴利斯杜贝嘎呢是还是一种舍，就是说远离了相对的那些障碍呢，就是也不需要怎么样去努力去维持它，毫不费力的就能够就消除了相对的那种舍，这也是那个比如说四禅呢，它有世间和出世间呢，比如说四禅的时候，如果在定禅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到这个四禅呢，那个五盖呢还不算太远呢，因为但是呢，如果已经到了四禅啊，五盖就比较远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相对的就是那些不善法就已经很隔得很远了，如果还有那些相对的不善法，就是还不清净，或者是还不是四禅，如果心里已经没有那些不善法，心是很清净远离烦恼，那时呢你是舍的心，然后呢这是具备这种巴利斯杜贝嘎，它是一种也是一种中舍性，心所是中舍性。当你入四禅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寻，没有思，没有喜，没有乐。这个，因为呢，只要还有寻思喜乐呢，就还可能能靠近这个烦恼。其实，在进行定的时候呢，五盖就已经消除，你排除了五盖。但是，那么你在维持禅定的时候呢，这个五盖也没有存在，那是。就是可是仍然有这个寻思，如果有寻思的话呢，它还很靠近呢，那个五盖还会再找回你，同样的你有喜有乐也是还有靠近五盖的可能性，但是呢到了四禅的时候呢，没有寻思喜乐，大家就远离五盖，就远的隔得很远了，所以就很清净，所以这种时候呢，你的心处在那种舍，这种舍呢叫做巴利斯杜贝嘎。啊，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阿罗汉，他们入初禅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是会有这个寻思喜乐？禅师说会，寻思喜乐， 但是呢，他的那个寻思喜乐呢，是一种围坐功能性的，不是会掉进五盖的那种，不会，因为阿罗汉已经消除了所有的烦恼，所以他的那个寻思喜乐是 functional 围坐的功能的。像这种情形，就好像你看早晨你们在念呢，这个阿内嘎亚地桑沙朗三达维桑阿内比桑，这个是呢佛陀证悟过后他所念的，那个时候念的是默念，默念。但有些时候呢，佛陀也会念出来。这个时候呢，他成佛过，他已经成功战胜所有的烦恼。他烦躁的时候呢，他也会有这个快乐的那种抒发。叫无染啊，可是这个是心里在念的，所以呢，阿罗汉呢也有他们的这个快乐的。其实佛陀是讲，佛陀是世间最快乐的，这样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看生灭，这个教法里也讲，不要到了一个阶段，心舍观智的生灭观智过后。就是着重在灭，不要看生，着重在他的灭。能否只是看，有些学生呢可能只是看很自然的就看那个灭，不是说刻意的不要看他的生，只要看他的灭，生灭和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能不能只是自然的，有些禅修者他可能自然的就去看那个灭，而不是刻意的不要看那个生，只看灭。请问禅师，这个是禅师的观点如何？禅师回答说，这是有赖于过去的波罗蜜。有些禅修者过去有过修过这个波罗蜜，他在观智成熟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在几分钟内就成阿罗汉，也有这种可能呢。几秒钟内就直接通过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个四到四果就这样子通过了，几秒钟内也是可能的。所以在看这个生灭的时候呢，那心呢就很快呢，可以很快转方向，这也来自他的波罗蜜。所以至于说这个看这个灭呢，所以这个讲的 automatic 自动的，禅师说他不用这个自动这个字眼呢，因为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没有所谓的 automatic dhamma， 就是自动的法，自动的，每样东西都是有因缘的，不会说这样子自动产生的。所以凡事都有因缘，没有因和它跟因缘，没有那个条件是没有法会升起的。只是有些时候因为有赖于过去的波罗蜜的，它这个很快很快的注意转移。所以没有什么 automatic 阿罗汉，没有这个这样的自动的阿罗汉，没有这样子的。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到这个生灭观智，那个观禅的那个维系的修法里呢，有在这个讲解圆解第五法的解释里呢，有这么说到，如果禅修者他要的话呢，他可以把观照的目标分成两组，就是一组就是无明爱取，这个是烦恼的轮转，另一组呢是当卡拉伽玛行跟业，这个是业的轮转，就是分两组，无明爱取一组来观，行跟业这样一组来观。而有一个导师说，这是一个缩短的 shortcut 的绝境的方法，禅修者不应该这样子分，这样子跟他分组，这样这是绝境的修法。请问禅师解释一下这一段。那么关于到这个无明爱取，禅师先讲一下这个取哦，禅师的回答，这个取无巴达呢有四种，但是呢大多数的禅修者都是欲的执取，干无巴达呢欲的执取，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个执取呢是很强的一种贪爱，很强的贪爱叫做执取，所以这个贪爱跟执取呢都是同一种心所。没有无明升起呢，这个贪爱跟执取是不会升起的，都是有无明的。但是呢我们在修这个缘起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指的呢却是不同的行路过程，那有不同。 因为其实这个无名升起都有这个，都有伴随这个贪爱。那贪爱升起也是都有这个贪爱跟执取都是相关的。当他很贪爱很强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做执取开始的阶段，我们就叫贪爱。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对初学者来说呢，他是不容易说去分辨怎样的贪爱是已经巩固了的叫做执取，怎么样的贪爱还是只是初期的这个贪爱，他是无法这么分辨的，因为心所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在行的阶段呢，无名爱取呢，它在同一个心里面都有，都具备的，都具备。所以如果你要关照这个无名爱取以及他们相关的这个名法在这个心入过程里，那么特别是观这个无常苦我的时候呢，你把它一起结合在一起观是可以的。但是呢，所有的行都要观，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那个行的那个名法有20个，那么如果是20个的话，那你应当一个一个也要观的，不只是无名而已，不只是看无名，其实其他的无名爱取啊，还有其他的心所啊，心所其他的名法呢，全都要观的。所以在同一个心路过程里呢，是可能的组合一起观是可能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起升起的，所以它是生灭也是一起生灭的，所以禅修者呢是可以无名爱取一起观。那么只是特别强调无名爱取，其实还有其他的名法都要观，这是观缘起的阶段。但是呢，如果你在观缘起的阶段，如果看你是观哪一个部分，如果你是观因为无名爱取升起这个业生设法升起，那么这个没有问题，这个这样子的观法呢，无名爱取升起业生设法升起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你在观因，比如说如果因为无名升起贪爱升起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观呢，那就不同，因为无名升起贪爱升起这种就是指不同的心路过程呢。在这个苏丹大一种我们要知道这个观法呢，基本上有两门呢，一种是经根据经藏的观法，还有一个根据那个阿毗达摩论藏的观法啊，这是有不同的，他们着重的要点是不同的。根据经藏的观法呢，如果你是观啊，因为无名升起贪爱升起贪爱升起，那只是要指不同的心路过程呢，之前的无名之前的心路过程所升起的无名是后来的贪爱心路过程所升起的无名的清一之缘。其实之前的也有无名爱取，后面的也有无名爱取，可是如果你在观因为无名升起贪爱升起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观照的话呢，那你就要观之前的心路过程的无名是成了后来的贪爱的这个清一之缘。可是根据阿毗达摩的观法呢，它是其实每一个同一个心识里呢都有无名也有贪爱有执取，所以佛陀在教缘起的时候呢，都是两种法一种教的，一种是经藏的修法，一种是论藏的修法，都是一样的一起修。所以如果你在讲那个清一止缘的时候啊，一个先一个后啊，那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从论藏来讲呢，它每一个心识刹那都有这个无名也有贪爱有执取，那个后面的也有无名也有贪爱有执取，这样也有执取，所以是这样。只是呢这个经藏的修法呢是比较普遍呢，比较容易被了解，但是呢过后呢可以有能力破除这个三种秘籍，组合秘籍相续秘籍跟作用秘籍的时候呢，然后又可以走进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修法了。阿毗达摩的修法是三个一起的，这个无名爱取它一起升起，你不能够假装的，你没有办法假装自己只是看到无名不要看到爱贪爱执取，或者是看到贪爱不要看到无名升起，这是不可能假装的，因为它在同一个心识刹那里头，所以你是不可能假装没看到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有些导师因为不了解佛陀的这个教法的差别，经藏的修法跟论藏的修法他们 不能够清晰的分辨，所以才会出这些问题。经藏的修法是他要讲解的是不同形式刹那，他前的他加强了后面的，前面的无明加强了后面的贪爱，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讲的指的是那个因缘关系。可是论藏的修法是看在一个刹那里面，它本来就是有这些三个都一起存在。所以如果不了解，然后凭自己想象，就会做出很多不适当的批判。所以如果能够，当然也要一个一个的辨析的。那么一个接一个，这个有些禅修者一个接一个这样子，之前的成为后来的心事，前面的心事成了后面的心事的清一之缘。这是一种观法。然后观阿毗达摩的观法，在同一个心路过程里呢，都看到都看到这个三种，他们三种无明爱取，观他们为无常、苦和无我，这是可以的。所以组合一起观照是可以的。所以要去观照这个同一个心路过程里观照无明爱取，他的一起升起的无明爱取组合在一起观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特别是观无常苦无我的那个阶段，这可以明白吗？你在看他的因缘关系的时候，无明促成这个贪爱，那个时候就是不同心路过程的作用。前的成了后面的那个清一止缘。可是你在看到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前面的也有无明爱取，后面的也有无明爱取，所以这样子来看。所以在经藏的修法跟论藏的修法，它的那个着重点不同，是这样子。那下一个问题，禅师能否解释这个随烦恼乌巴吉列萨，如何克服他们？特别是这个乌巴萨光明和这个维巴萨那尼甘地观禅的欲。好，禅师的回答。有十种乌巴吉列萨随烦恼，这是我们智慧修学这个智慧禅的那个障碍。障碍乌巴萨是，或者是维巴萨诺巴索，观之光明，观禅的一种光明。滴滴喜巴萨蒂情安阿利摩克阿利摩卡圣解，摩克摩卡是讲的看文法了。就是在某个文法里就某口，其实阿利摩卡圣解。巴嘎哈，巴嘎哈是彻利，就是一种精进。苏卡观之乐。乌巴塔那现起思念，翻译成现起思念。然后乌贝卡舍和尼甘地欲，对观之的执着这种欲。好，十种随烦恼。然后这个欧巴萨是智慧之光，在这十种里面呢，这个尼甘地这个欲，它是很微细的，很柔很微细的，是我们一种对观禅的智慧的一种支取。对观禅的智慧的支取，就是刚才讲的那开头的十种随烦恼，对其中九种随烦恼的支取也是有的。那么在观这个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当观得很清楚的时候，目标非常清楚的时候，可能禅修者对这个观禅的智慧有一种非常微细柔和的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叫做尼甘地。这是真正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其他的一到九呢，就是那些光明喜清安圣洁，那些都不是障碍。只有当你执着它的时候，它才是障碍。你不执着它，它不是障碍。可是你甘地却是障碍，它本质上就是障碍。它的本质上就是贪的，那就是障碍。其一到九呢，你没有执着它，它不是障碍；你执着它，它才是障碍。这里要分清楚，这十个随烦恼里面呢，只有最后一个欲，这是真正的烦恼。一到九的是执着才是烦恼，不执着就不是烦恼。这点要分清楚。所以这种问题呢，可能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出现在这个行舍观智的时候。那行舍观智的时候呢，如果去错误的误解，把这个欧巴桑以为他是很好的去直取，那就有问题了。一种情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在观照的时候，他观了一个目标，但是在观目标的时候呢，他却不要去了知究竟名色法，他只是观知道什么是没知道，所以没有去看究竟名色法。或者是他们有那种想法，现代的弟子呢，佛弟子是没有可能看到究竟名色法的，只有佛陀才可能看到究竟名色法，所以他们自己不尝试去观究竟名色法，因为没有看到究竟名色法，他只是观每一个目标，他知道什么他就观。所以那个时候，当有些时候呢，定力升起的时候呢，也是有智慧之光的，可能几位之几秒钟、几分钟，然后呢，他就以为他已经证得了这个行舍观智。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看到光了，我已经到了行舍观智。这个禅师说，在缅甸呢有蛮这样的问题，蛮普遍，因为不了解的缘故，其实呢，在止禅也可以升起智慧之光，不是说看到光就是生灭观智，不是的。可是他们的概念就是看到光就是生灭观智，其实在止禅也不是，也都可以看到这个智慧之光的。所以因为有这个错误的想，错误的知觉，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到了第四个内观智慧，智慧生灭观智，所以他们就对佛陀的教法呢就误解了。事实是当我们在观究竟名色法，或者是观他们的因这个缘起的时候呢，这个智慧之光升起。比如说我们修这个缘起生灭法，生灭随观智的时候，修那个广法的时候，它是会升起很强的这个光明，很强的光明。那时呢，当你在观照这个行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观因为无明生，业生色法升起，无明彻底的熄灭，业生色法也无余的熄灭，彻底的熄灭，无明是无常苦无我的，业生色法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观到熟练了，又在观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有六种心路过程，眼耳鼻舌身意的心路过程，然后五蕴，每个刹那的五蕴，然后呢缘起法，正观反观，正观逆观。如果这样观的时候呢，观场变得很有力量，那时呢那个十种随烦恼呢就会升起，那么这个欧巴萨这个观场的光明呢就会升起。那是因为呢，当你在它是怎么升起的？当你在观无常苦我的时候，根据这个生灭随观智的广法的观法的时候呢，这个观禅这个观照呢，伴随着很强的定力而来。那有赖于这个定力的力量，你的观智就变得很强。那么因为观智很强呢，那个心生色聚也很有力量。心生色聚产生很强、很殊胜的，所以这个观智很强，产生很强的心生色聚，然后每一个心的刹那呢，它产生很强的心生色聚呢，遍布全身。然后这个心生色聚呢，有八种法，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在这八种法里面呢，八种色法里面呢，有一种叫色彩，叫做色。那么这个色聚的色呢，它升起一大组的色聚的色升起的时候呢，就产生这个智慧之光，遍布全身呢，身体的内部。然后这个色聚呢，它有火字，这个火字呢，它会产生新一代的色聚，叫做十劫生色聚，数不尽的十劫生色聚。这个十劫生色聚可以在身体的内部升起，也可以散播到身体的外部，所以内外。而有赖于这个智慧的力量，那个心生色聚遍布全身，所以那个光、那个火字产生十劫生色聚，遍布内在外在。那能够遍布到多远呢？让我们佛陀的智慧之光可以遍布10万个世间。有些禅修者的智慧之光的力量可能遍布一个房、一间房间，或者是一个范围，像土西大，或者是土西大一再加土西大二，或者整个这个村落等等，是有的。这个智慧之光是可以这样子遍布的。就有一个故事呢，讲到在这个契达拉巴巴达，这是很知名的，在西兰很知名的一个道场。禅师有提到说，我也去过那个道场，也在那边度过与安居修过。所以在那边呢， 那个时候呢，过去的时候有一间谷底，它有一个像一个蛇这样子，然后又有一个走廊走道，都抱着的走道，然后两个大长老就在那边修行，一个一边，一个另一边，然后他们有一天，他们就在一起谈论他们的智慧之光。有一个长老就说，他跟另一个长老说 ：“Bande， 我的智慧之光啊，昨天啊，真的是很强哦，强到呢整个揭谛央噶嘛，央噶那，揭谛央噶那就是那个塔，当时的塔。现过去我去的时候，现在还有两个塔在那边。那个塔呢，我在寺庙里的塔，塔的周围有那个可以走，上走走的走路的地方，那个空间，那个叫做揭谛央噶那。”那个台，像平台这样子的。然后呢，他们已经准备了这个花，在前一天，晚上黄昏的时候呢，已经准备花供塔。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智慧之光散播，他的智慧，禅修者的智慧之光，那个长老的智慧之光散播到那个地方啊，看到那些花，很清楚的看到那些花。而另一个长老呢，他也就跟他也讲，我的智慧之光呢也有，也是很强，我的散播到那个海洋里面去。然后看到海洋里面有很大很大的鱼，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报告了他们的智慧之光，所以这个智慧之光呢是可以看到这些目标的。如果有时候他们会要看一些概念的东西，是有可能看到一些概念，比如说山啊、树啊，这些是有可能的。这时就有学生问这问题啊，有年龄的尊者问呢。这个智慧之光不是有一点接近这个天眼吗？不是有一点接近神通吗？禅师回答，这是不同的。天眼的智慧之光呢，它能够达到的效果是很强，可以看到这个众生因为如此如此的业，投生到如此如此这样的地方，然后他可以清楚的知道。但是观禅的智慧，他只能够了知那个目标，比如说名色法。但是呢，要知道他的名，那就不这么容易。要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他的业，什么业带给他什么，这个也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可能观察你看到一个天神，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业让他投身在天神，那你不知道。可是天眼就可以知道，可以看下去，那是什么业让他投身在做就在这里出现，投身做这个天神。那你都可以看，如果看到一个动物，你可以看它过去因为如此造下如此如此的业，让它投生，现在做这个动物，那你可以如此的看。你看到一个死人，你可以知道它投生，可以将会投生到哪里哪里，这个是天眼的能力。观察的智慧是无法这么了解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它有一点类似天眼的一些力量，这样子。至于这个智慧的力量呢，每个人都不同的，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但是呢，它的俊英，这个智慧的力量的俊英就是定力了。定力越深，那个智慧就越深，那智慧之光也就更明亮。这有也有赖于过去的波罗蜜。如果累积的波罗蜜，那个智慧的波罗蜜呢，是很深的。那么也因为那样呢，在修观察的时候呢，这一生呢，他的智慧也会很深。所以智慧越深，观察的智慧越强，那智慧之光也就更明亮。而面对这个呢，这个谁烦恼呢？如果一个禅修者呢，他要克服这个问题呢，他就不要执着，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观这个智慧之光的四大。因为要知道呢，所谓的智慧之光，它也是一组的一群的色聚组合而成，是非常细微的色聚，非常细微的色聚。当观智很敏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光里的色聚。每一个色聚呢，都有八种色法，但是八种色法之中，那个色彩呢，可以是非常的明亮。当一大组的色彩集合起来的时候呢，它就贴在一起的时候呢，去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产生了这个智慧之光。如果一个禅修者呢，他没有看到这个色聚，他只是以为这智慧之光持续的在散播，那个时候呢，为了要了解这个智慧之光的真相，他要去观他四大，然后看到这个色法，他是 无常的、苦的、无我的，那么对于这个智慧之光的和维系的执取，那就会减少了，消除了。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禅修者散播这个智慧之光，在观禅的时候，他是否可以推演去看未来？他是问谁的未来，哪一个未来？如果是自己的未来就可以，可以有些时候可以看，但是呢未来也会变，当然也有赖于波罗蜜。比如说一个人在还没有成阿罗汉的时候，他可能可以看到看到自己的未来是未来，但是当观禅很强的时候，那么看到自己我是成就阿罗汉的时候，那未来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会改变的。关于对于一个世界禅修者呢，这个看这个影像，我是说影像的话，未来影像呢，这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如果因为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过去的想运 perception， 过去有过在心里有里面有过这个印象记忆里面的，那么不巴三呀，这叫做不巴三呀，过去的想，不巴三呀，如果有这个不巴三呀，过去的想，那有些时候浮现，那是有这个问题的。你可能以为你是看到，其实是过去的想在起作用。所以通常呢，我们都建议禅修者呢，不要去看，这太多这些相，在观禅的时候不要去留意这些相，只要看究竟明色法那就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相也可以是因为不巴三呀过去的相所升起的。又有问题问，有没有说可能看到未来啊？如果说要看到明年啊、几时啊会发生什么啊？这个是否是什么天眼？那天眼呢？他是说天眼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观察呢也有时也是准确，但是呢观察看到的有些时候会改变，天眼是比较准确。有些时候，比如说人家观察看到这个未来的明色法，这个可能升起，也可能不升起。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佛陀时代那个阿迦达萨度和频婆萨罗王的孩子，听阿迦达萨度，他本来只要听闻佛陀讲那个沙门果经的时候呢，他是可以成为出果圣者的。但是因为他已经杀了父亲，造下了杀父的业，那个业阻挡他，所以他就不能够成为出果圣者了。所以是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如果是讲未来，未来就是会变的。就算一个人可能成为出果圣者，可是如果他造了这个杀父的业，那个业挡他，他的未来就变了，本来可以成为出果圣者的就不能够了。这是一点要明白。好，接下一个问题呢，请禅师讲解这个以下这以下的这个观字 Maya Jnana 铺位现起字 Adinava Jnana 过患随观字 Nibida Jnana 厌离随观字 Munjitu Kamyata Jnana 欲解脱字 Patisankha Jnana 审查随观字。如何去检查一个禅修者体验过这所有的这个观智？在这个禅修的时候呢，如果你去想所有的行都是恐怖的，这是所有的行住行都是很破位的、很可怕的，然后想到他们都是在毁灭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就是破位先起智，那么过患随观智，你看到这些行的无常苦我，知道它是有过患的，有过不圆满的，有过患的，那是过患随观智。然后起厌离的时候，那是厌离随观智。然后那时升起那个倾向要脱离、摆脱、解脱这些行，远离这些行，那就是那个欲解脱智。然后呢，然后继续的去观这个无常苦我。继续的去观，继续的去审查，因为看太多想怎样摆脱，然后继续去审查，然后这个是审查随观智。 这几个过程呢，这个几个观字呢，有时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度过，也可能呢，要看到这个形是可怕的，看到，看到过患呢，阿迪那瓦，看到以那个厌离，尼比达，持续的看，看到要去解脱脱离的那个心欲解脱，然后过后呢，再持续的再反照，再看无常苦无我那个审查。这个都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有些时候度过，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比较慢度过这个阶段。那通常呢，如果是一果度过的非常的快，如果一个禅修者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度过这个呢，他可以再观明色法，再观回去，观回他刚才假设他来到行舍之太快了，然后他过后他要确定，因为他过得太快，他再回照，反照去更去各个。明色法这样子向后再推过去，再看回去，那他就可以确定他自己经过的这个观字，可以再去确定一下。然后呢，如何去检查禅修者的这个智慧，那这有赖于他们自己。这个其实呢，难确定怎么样去检查呢，但是呢，要基本上就是一个是观照者，一个是被观照的明色法，所以要一直的在观，不只是观照那个观照那个目标的无常苦无我，明色法的无常苦无我，也要观照那观照者的那个观照那个智慧观智的无常苦无我啊。如果能够在看那个观智的无常苦无我，在看观智的时候呢，就会看到看到这些观智的状态啊。一般上这些观智你知道的啊。他基本上也只是在怀疑，在怀疑。而这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每一次这个禅修者都修的时候呢，这个观智都会重新再建立起来，再度过？禅师的回答是，一般上呢都是会的。但是呢，有些禅修者呢，他就用更长的时间才到达这个行舍观智，有些是几秒钟就度过，就抵达第一个、十一个。内观智慧行舍观智，有些每一个阶段都度过蛮久的。然后又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一种度过得太快，快到他看不到这个情形是他只是看到那个目标，没有看到那个观照者，就是看到那个他们讲能所，所是目标，能是那个观照者，就是那个智慧但是呢，如果所以那种情形有些时候呢过得太快一下子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他要再注意到他在观智在升起的时候呢，他又会再看到。因为这些观智呢，他不会只升起一次。他不会只升起一次，有时候他会重复的再出现。如果是有些人升起的厌离只升起一次不够强，然后再重复再做，那么他又再升起。然后有一个问题说，那么刚才禅师说这个观这个明色法看回去，这是怎么观？禅师说这个修法就是跟缘起的修法是一样的，缘起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看过去，是都是这样子明色法这样推演回去，所以现在你要看你那个观智，刚才的观智就是这样子推演回去，这是可以做到的要怎么修呢那么怎么知道呢？那你就实实在在这些观就是可以的，这跟缘起的观法是一样的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禅修者说如果是观到很厌呢，厌到几乎想有没有这种情形说观到我厌了，厌到很想还俗这样子有禅师是怎么理解这样子的报告禅师说这个想还俗的愿望呢只是想还俗去结婚的，这种愿望呢是要解脱的愿望的如果是看得起厌离的那个升起的那个愿望是要去解脱的，不是要去还俗的。当我们在修这个观察内在外在的时候，我们是否观一次内一次外，或者是观许多次内许多次外？那温如尔禅师可能开始的时候这个问题他也做另一种的解答但是后来再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禅师就讲到这有赖于大家的自己的想法在这个通常呢，禅修者是观内在观得很清楚才观外在，所以有些时候呢也重复有些观内在也重复清楚了再观外在 有些时候也是观内观内外内外，这些都可以的。啊，能够观进的时候，刚才确定了，再观外面，观外面比较有能够的时候，才看慢慢看内观，外面更远，在内在外更远，内外再看更远的地方，慢慢把那个范围散播到无边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内外观基本都是都要做，都一样。但是如果看得不清楚呢，就要一个一个的观，内六门呢一个一个观。如果清楚，六门一起观，不清楚一个一个观。然后开始观色法，只是观色法，后来才观明法，然后呢后来六门都观，观所有依那个心的心入过程去观。如果是内观外观呢都很满意，然后呢才去观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坦白说呢，在这个时代呢，许多禅修者呢都是需要的，需要重复的在关照。因为在现在的禅修者呢，在佛跟佛的时代，不同佛的时代呢，他们那些都有很雄厚的波罗蜜，很多都很快就能够成阿罗汉。但是现在的人呢，都要经过一番苦修。比如说这个玛哈希瓦尊者，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导师，但是他都要修了30年呢，都是修那么久，所以有赖于波罗蜜。如果时时刻刻一下子想要还俗，又不愿意修，那么老来才要出家，那就比较麻烦了。有一点呢，讲到这个那天讲的那个修30年的玛哈希瓦尊者，以及跟其他的一些大德们呢，曾经呢以前都跟佛陀我们的菩萨去修过。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带着整个7个国家的人呢，全部跟着菩萨一起去修的时候，连国王也跟着去菩萨一起去修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玛哈希瓦尊者和几个一些大长老，他们在过去世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是酒鬼啊，那么呢他们没有跟到喜马拉雅山去修啊，他们留在后头啊，后来看看也没有人了，也没意思了，也懒惰了呢，所以就决定去才去决定追随我们的菩萨去修行。所以他们的善行呢是耽误的善行，这种叫做耽误的善行呢，所以变成也造成后来呢，他要这样辛苦的修，他也不能够及时在佛陀时代能够解脱。还有啊，在另外一个阿尤嘎拉贾达咖里也是一样，也是7个国家的人都跟着菩萨去出家去修行。那一次呢，他们又是做酒鬼啊，也是等到后来的时候呢，才很不情愿的时候才跑去修行。所以他们的善法是耽误的善法，所以他成阿罗汉的时候呢，也是耽误，也是耽误。所以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有些禅修者呢，修一次就突破，像舍利弗尊者。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像舍利弗尊者这样一次，只是听一个偈子就突破就成就的，但是不，这个时代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么样的波罗蜜。所以呢，我们需要一而再的教戒自己。这个教戒自己是怎么样呢？就是修这个阿努巴萨那，就是观阿尼迦努巴萨那，这个无常观杜卡努巴萨那，苦观阿那达努巴萨那，无我观，要这样重复再观，那么达到更高层次的这个智慧。然后禅师在也有讲到说，如果是波罗蜜强的一次就观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波罗蜜不够要观很多才能够修起这个智慧之眼的。我把那个答案再调整了，因为禅师的回答。所以重复的观呢，对有些禅修者来讲是需要的。禅师在这举那个例子，如果是闪电呢，那个雷电呢，如果是很强的一棵树，它要一下子一次就把那个树砍打倒啊，不需要第二次，那个够强了，一次就够。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用那个斧头啊或者是刀啊，那你要砍好多次好多次，连续的砍，那个树才会给你砍下来。对对，有些禅修者如果力量很强的一次他就破了，像舍利弗尊者只是念一个偈子，从阿萨斯尊者那边听闻一个偈子，那是我们常常念的那个耶拉麦杜巴巴瓦的偈子， 那么他就成了虚陀恒。这是因为呢，他已经很多很多僧多士都修到十一个观智了。那因为他有波罗蜜，所以一次就过了。但是呢，如果没有波罗蜜的话，一次是不足够的，要持续的修，持续的修。好，在我们修学观禅的时候，有些禅修者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危机的，我在修行，那他应该怎么办呢？那禅师回答，他应该看究竟设法，因为究竟设法你看的时候呢，你还不是一个我，要打破这个对设法的究竟设法、究竟明法了，要看究竟法。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你先要打破的是设法的三种秘籍以及明法的四种秘籍，那你才能够求清楚。如果能够清楚看到究竟明设法，那么看到这些究竟明设法的无常苦无我，那个时候呢，如果着重在这个无我的无我观，那么这个我的这个知觉呢，就会破除，这个慢就会破除。这个慢的破除也是靠这个无常观呢，这个无我，那个时候没有，如果是无我，也会那个自我就会没有。但是呢，要破除那个慢心，那是无常观，anicca anuppassana。所以，如果我们在修无常观，如果那个无常观有这个无我观和苦观护持着，那它就有力量，就能够破除那个慢心。这个anicca anuppassana可以破除mana，这个无常观可以破除这个慢。但是主要的是在做这个无常观的时候呢，它要有苦观跟无我观护持着。这是很有力量的，无常观能够破除我们的那个自我。好，接下来的问题是关系到神通，小岛能不能解释以下的问题？第一，是否需要修学神通来证得这个涅槃？然后第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禅师会教导神通？是否适合所有的禅修者？然后禅修者有什么主要的原则去遵守以便能够修学神通？那修学神通要回避的危险是什么？一个人如何用神通去帮助自己，去帮助别人？禅师做一个笼统的讲解的时候呢，已经涵盖了四个答案。一，禅师回答不需要，要体证涅槃呢，不需要修神通。这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在这个苏西玛是大理呢，苏西玛经里有许多的阿罗汉，他们也没有修到禅那，但是呢只是修纯观就成为阿罗汉。但是呢根据清净道论呢，如果是修纯观，还要从世界分别观入门呢，修四大这边入门世界分别观，然后修到那个进行定的阶段，进行定的阶段，然后有这个定进行定的力量，就可以修这个观禅。那有赖于他的波罗蜜，他可以成阿罗汉呢。像释迦牟尼大利没有成阿罗汉。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马哈蒂萨尊者，他是看这个骨头，看到有初禅，然后以初禅为这个观禅的基础，他有系统的修观禅，而成阿罗汉。然后有些阿罗汉修到是用三禅的力量，比如说须菩提、须菩提。他是着重在这个慈心三禅的力量，慈心修到初禅、二禅、三禅，然后过后有系统的修观禅成阿罗汉。也有一些阿罗汉呢，他是用四禅的力量然后转经观禅成阿罗汉。也有一些阿罗汉呢，是用了八定十篇然后修阿罗汉。也有一些禅修者是基于这个止禅的力量，基于这个八定，然后修神通，然后过后才有系统的修成阿罗汉，这样的可能也有的。那对于那些修观禅的，如果他还不能够清晰的看清这个究竟明设法呢，那么或者是特别是缘起法呢，那个时候呢，如果他有这个禅定的这个观禅的基础定、基础禅定，那么比如说这个入出息念、阿那巴那的禅定、白篇禅定、光篇等等，那么那他可以用这个力量。但是如果还是看不到，不能够看到过去因产生现在无果，过去无因产生现在无果，现在的无因产生未来的无果， 那如果还不能的话呢，就教他看这个宿命，宿命通或天眼通，这个会帮到他，帮到他的关照。但是呢，对于有些禅修者来说呢，这是有些神通，有些是危险的。因为什么呢？有些禅修者呢，想修一下神通呢，来做什么？算命先生呢？啊，那就不好。因为有些人是想要这样子来成名啊，这样子来赚钱，那是很低俗。禅师说这是很低俗的想法，很低俗的做法。所以佛陀呢是很禁止这种做法的。如果是这种滥用这种呢，甚至还可以犯上波罗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罪过，是很不好的。比如说去跟人家做这个算命先生的工作，说啊，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前世的谁，你是我前世的丈夫，你是我前世的妻子啊，这些好不好啊？不好。不管对不对，不管讲的是还是不是，准确不准确，对我们的这个萨萨那这个正法注释，这些都是危险的，都是很不好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想法，他是想修这神通以便能够去做这种算命的工作，能够做这样的低俗的事呢，禅师说这种就不教他。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呢，最好是不要教他神通。如果你要做导师，你有神通，但是呢你可以用，但是你不应该告诉你的学生你有神通，那是比较好的。比较好是如果你能够读他们的心，那你可以知道他们的报告对还是不对，有没有帮助，这是好的。但是呢不要报告，不要宣扬自己的成就，那是比较好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禅修者分享他的神通，用他来成名，来得到名为利养，这是否会让他失去他的成就？那禅师说，你有没有听闻过这个提婆达多的故事？提婆达多在一个语安居里面，他就成就了八令跟五个世间的五神通。但是呢到后来因为自己的神通也造成自己堕落到地狱里面去。这种情形就好像那个香蕉。香蕉只要它结了果过后，那香蕉树就会死掉。所以它的结果就是等于是它的那个让它死掉的那个因素。这样。因为它结了果过后呢，香蕉树就要死的。所以呢佛陀就在这方面呢特别戒律和禁止炫耀这个神通。因为他的神通呢到后来导致这个提婆达多死后呢下到地狱。因为他的神通就像那个柱也是一样。当那个柱柱子啊开花，柱开花过后啊，那个柱的树就要死掉，就死掉。所以同样的当然具备这个提婆达多，因为他具备了这个神通，这个神通导致后来他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他的神通他去炫耀，像这个 King Ajatasattu 炫耀他的神通，然后当自己至少把自己变成一条蛇围绕着这个Ajatasattu 过后呢，他又变成他一个小孩的模样，变成自己这样子。所以他显这种神变通，让这个听阿迦大萨杜很惊奇，很佩服他，所以对他呢万分的这个恭敬，给他很多的这个供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去要说服这个听阿迦大萨杜，让他叫他去萨福，让他成为这个玛嘎拉的那个国家的王，然后呢他自己要把佛陀杀掉，然后自己来做佛这样子。所以他希望这个听阿迦大萨杜就King Ajatasattu 做王，然后又成为他的强力的支持者，所以他用他的神通呢来得到这个名闻利养，这个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实在是因为他有这种力量，神通的力量，导致他最终呢堕落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对于有些禅修者呢，他修这个神通是因为他要炫耀，或者是他要成为这个算命先生呢，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的心不清净，那么他定力会掉的。那提婆达多的想法呢，他的恶念是我要成佛，我把佛杀掉，我就是佛。所以当他一起那个念头的时候呢，他所有的神通呢 全都消失，从此再也无法再升起这个禅定。所以如果一个禅修者要用这个他的神通力量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呢，这些会让他失去他的成就。所以要小心啊，不要要做一个这样的算命先生，那就告诉人家你是我的太太，你是我的前世的太太，前世的丈夫，这些这是不好的，非常危险的。又有一个问题说，那个阿罗汉呢，过去在西南有阿罗汉呢，他早上的问题是有点问错，是用到讲的问的雨伞，不是雨伞，是那个扇子，他那个扇子给信众看呢，你们要看地狱，他用那个扇子，你就看我的扇子像电视机一样啊，那在地狱是这样，天堂是这样，可以给信众呢去破除那个对地狱啊天堂的这个怀疑。这种情形禅师怎么看待？禅师回答说，那个时候呢，这么做的这个尊者呢，他是一位阿罗汉呢，他没有那个意愿要得到名闻利养呢，他只是因为当时的听众他们有这个疑惑，对天堂地狱有疑惑，他要破除他们这个疑惑，让他们能够好好的修行，能够善法，能够好好的累积善法，所以他就用这样的神通。这种叫做阿迪塔那尼迪，这是佛陀允许的。佛陀允许在心里呢下一个决议，让众生都看到地狱等等。但是这种不是算命的工作，不属于算命。他并没有说，你不是我的丈夫，你不是我的妻子，你不是我的孩子，没有讲这些。当时他讲的用意是因为当时的听众在听法的时候，他们有怀疑，到底有地狱吗？真的有地狱吗？为了消除他们的怀疑，他用这个阿迪塔那尼迪也给他下一个决议，用他神通下一个决议，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地狱。所以这个是佛陀允许的。佛陀时代呢也一样，那个目犍连尊者呢也是这样，他能够上到天上去，他去问那些天神呢，你是怎么投身到天神的，然后他就问那些鬼，你是怎么样，所以他就做了这些调查，然后回到人间呢，就跟大家讲这些某一个天神的经验是什么，某一个天神是怎么样，他造了什么做天神，造了什么做天神，然后有些人是做了什么造堕落等等，他都会讲。某某人怎么投身到地狱，是这什么业什么业，目犍连尊者会这样就跟大家讲，然后给大家信心。但是呢，他是阿罗汉呢，他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所以他也不是累积不善法，他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累积善法，让大家相信真法，他的心念是很清净的，没有为了名闻利养。所以如果禅修者心清净，那导师可以这样子的善用这个神通。但是呢要小心啊，心是非常快的，心一个不小心就走错了。如果是阿罗汉的话呢，那倒是可以，因为阿罗汉呢我们对他是有180%的那个信心，那倒是还是可以。但是呢对于一般的导师们呢，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也不容易确定心真的是那么的纯呢，要很小心。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违背佛陀的教戒，佛陀禁止显露神通，那就不要做，那是比较好的。下一个问题也是神通修法的问题。这个是关于到十四自在的。在八定里面，第五到第八的定目标在不同的这个篇，从不同的篇入这个八定，第五到第八的定，第五到第八的定它的目标都相同的。那么禅修者如何确定那个目标，确定比如说确定这个是地篇入的，这个是水篇入的，他怎么确定？因为目标到五到八篇目标是一样，那如何去确定在修十四自在的时候如何去分辨？禅师说，如果他之前已经修过这个禅那顺篇、禅那逆篇，那个篇处的顺篇、篇处的逆篇，就是雅那罗罗吗、雅那巴迪罗吗、卡西那罗罗吗、卡西那巴迪罗吗的修法，那个时候呢，那他就会有系统的修到八定。持续的修的时候呢，他就会就可以掌握。比如说他修这个禅定的顺篇的时候，初禅到八禅呢，从加持说从地篇修起，一到八修到非常非非常，然后 然后过后再修这个 Jhana Patiloma 逆偏，从罢禅到出禅。所以当他这样子重复在修的时候呢，他已经很熟悉的知道如何修到这个比如说第五禅、六禅，六禅是事无边的无所有，第七禅呢非常非非想天定，第八禅，那么他已经很熟练了，所以他就会因为过去之前的经验，他已经很系统的修的实实在在，所以他会知道。如果有疑惑的话呢，他又再可以再去检查，再去分辨。他的基础定就是初禅到四禅，然后他在审查的时候呢，即以如此如此的偏注定，他入的这个五六七八禅定六七八，他会知道。所以其实呢，很多参修者在修的时候，基础的开始都是从这个顺偏修起，初禅到八禅，然后再做八禅到初禅，八地罗嘛，逆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分辨每个禅定，他就可以知道基于怎么样的基础定，他得到这个八定，他可以知道基于哪一个的偏注定啊，我修到这个八定，他会知道，在修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所以反修的时候也能够分辨。那关系到这个第五个神徒生实实自在的第五个自在 Jhana Patiloma 那个逆偏，在逆偏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是第一篇来说，从四禅到初禅，禅修者可以清楚的知道他的四相，但是从八禅到五禅，禅修者如何确定那个目标是第一篇的呢？还是他只是凭他的感觉？这个也是禅师回答，主要首先呢都是要从顺篇修起的，地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五六七八这样子修，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重复。当他熟悉了，然后呢，他已经去熟悉了，然后从第八，再从第八，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子逆偏。然后他能够修一到八，八到一的时候呢，慢慢就容易了，他就有经验。然后根据过去原来的有过的经验，他就能够了知到底他的这个八定是有赖于哪一个偏注定的基础，他会能够知道，基于他的修行的经验。如果不准确呢，他不能够分辨。如果他的定是很精准的，那么他就能够分辨。如果不能分辨的话，再从头开始再修顺篇，能够很准确的关照那个目标，然后呢，然后再修才修逆篇。那么这个基础定就是你修一个法，假设初禅到四禅，那个偏注定色禅，它是基础定，然后才到无色禅，这一到四是色禅呢，这是它的基础定。但是呢，过后再上的那个目标呢，有些就不同了，有些是概念，有些是究竟法，比如说。如果是六禅呢，事无边处呢，它的目标是究竟法，因为它的目标是取空无边处的这个心事为目标，所以这个是五禅的心事的那个为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目标是那个五禅的心事，所以第六禅事无边处它取的目标是究竟法，因为是目标是心事。那八禅它就是非想非非想定，它取的目标也是气禅，就是无所有处，他的那个心事，无所有处定的心事是非想非非想定的目标。所以因为他们以这两个六禅跟八禅，他的目标是心事，所以是究竟法。这里呢，他就讲到呢，对于每一个偏注定呢，当他取的是究竟法呢，这时候呢，他们之间的那个差别呢是不大的，但是呢，因为它的起源，它的基础定，比如说如果是地偏或者是水偏，基础定不同，所以呢，它的差别只在于它的基础定，有赖于你会知道，有赖于如此如此禅定，才得到这个无色定，这样子，那个可以了解它的基础定的源头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还不确定的话，再修基础定初禅到四禅，这样子。 如果还不清楚，回到基础定，初禅到四禅再修，那么过后熟练了就会清楚。当在修这个快速的修这十四自在的时候，如果这个偏处定，这个卡西纳，它比如说那个色彩的卡西纳，它不清楚或者是混在一起，禅修者应该怎么做？遇到这种情形，那个比如说黑黄红白，黑黄红白颜色混在一起的时候，禅修者应该怎么做？禅修者通常呢，开始都要慢慢的修，一直，比如说一直像修一个业处一个禅定，比如说地偏，地偏就修一直向里面足，一修到八，修到非想非非想定八定，然后能够看得很清楚过后，下一支香才修水偏这样子。无论如何呢，对于禅修者来说呢，就修这个十四自在来成就这神通呢，主要也是看他的出发点，他的意念呢。如果出发点是要名闻利养的话，那最好是不要去教他，不好。可是如果是老实的，那就可以。学生如果不老实，师徒关系之中，学生对师父不老实，那么是很危险的，教导他们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通常如果是一个弟子已经成了圣者，虚陀恒是不会撒谎，所以非常好，那么就可以教。但是如果是假的虚陀恒呢，也不可以教。这样，好，今天早晨禅师的讲座就到这里。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回向。Idam me punyam asava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sa vacchayo hotu Idam me punyam sabbasattanam vaj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du, sadu, sadu, sadu.